在江苏省的东北角有一块浮水宝地，被称为东海福地，北方水乡。1912年，孙中山先生因这里南有百川灌河，北靠名山云台，亲自将它命名为灌云涧县。潮河湾花光水影，交织如画，燕尾港碧波荡漾，水光潋滟，亭阁与红叶在淮北第一神山大依山飘渺如幻的雾气中影影绰绰，交相呼应。这些都令这个沿海小县弥漫着一种江南独有的温婉含蓄的味道。但山水旖旎之间，一个残陋事实是，灌云县的整体经济一直在贫困边缘线挣扎，建国后更是穷出了名。在江苏省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强省，位列全国省市 GDP 前三甲的时候，这个小县城却戴上了全省脱贫攻坚重点县的帽子。它一度被调侃为江苏最穷的县，没有之一。这个江苏经济盲角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只有特色美食，绿色的蛋白肉虫。然而十几年后，灌云的命运却悄然与人类最本能的欲望捆绑在了一起。他带着情趣王国男人天堂的前缀，以中国版维密之都之名，奇迹般的摆脱了贫困县的称号。在令人脸红心跳又浮想联翩的情趣内衣产业刺激下，灌云经济迎来了高潮。最为成风的时期，灌云的情趣内衣几乎霸占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在大众还普遍羞于谈性的年代，当地人对女仆装、透视蕾丝睡衣、充气娃娃、震动棒等产品的态度早已摒弃了羞涩与尴尬，整个小镇不露痕迹地沉醉在了香软荡漾的温柔乡中。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城市中国系列第13期上集。今天我们来聊聊掌控全人类兴趣点的县城灌云。1983年，江苏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取消地区编制，实行世代县。淮阴地区行政公署被撤销，县级市清江更名为淮阴，并升级为地级市，由省直接管辖。原属淮阴地区的12个县，其中有11个县划归淮阴市，而灌云县作为唯一一个例外，被划分到了连云港市的管辖地界。但在不少老一辈灌云人心中，始终对连云港一直无法产生更多情愫。即使在外打工时，他们也都自称自己是淮阴人。毕竟自建国以来，灌云就一直隶属淮阴专区，再加上二者在文化上也一脉相承，其浓情厚谊必定不是行政区划可以分割的。但除了这两点以外，或许还有一个更潜在的原因。灌云隶属淮阴的时候曾得到过不少好处，比如1979年左右，淮阴地区曾在灌云招收了大批工人，到木材公司、轻工化工公司、淮阴地区人民医院食堂、地委食堂等地工作，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在灌云划分到连云港多年来，却很少得到实惠。在连云港市下辖的几个区县中，东海县有水晶，连云区有港口，赣榆县主要发展水产，海州区是市中心，只有灌云县可谓一穷二白。虽说大部分江苏人对苏北的刻板印象都是穷、土、爱骗钱、偷东西、愚昧落后，苏北在江苏城市鄙视链里常年垫底，但事实上放眼全国，苏北50 GDP 总量其实都在中上等水平，只有缺少政府扶持也没有资源的灌云才真正穷得名副其实。在以工商业见长的东南沿海地界，灌云县格格不入，工业几乎空白，城镇有一些手工作坊，但经营也不理想，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农业。这里的农业发展样貌可谓别具一格。灌云属于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雨水充沛，日照充足，适合大豆生长。在20世纪70-80年代，灌云是东南沿海的大豆之乡，高峰时大豆的种植面积达到了近80万亩。然而灌云人种豆不光为了得豆，还为了获取一种奇怪的资源，即羊豆丹。所谓豆丹又叫豆虫，是豆天鹅的幼虫，以吃豆叶喝甘露为生。在中华美食暗黑料理的排行榜上，灌云豆丹赫然在列，被称作是国内少有、苏北仅有、灌云特有的知名菜肴。据营养专家测定，豆丹这种绿色的虫子营养极为丰富，高蛋白、低脂肪，能降低胆固醇，防止高血压等，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具有极高的开发利用价值。据说豆丹最早是灌云人在缺粮少食的艰苦年代慌不择食时无意中选择用来充饥解饿的。这种绿色的胖胖的肉虫不仅填饱了灌云人的肚子，还给灌云人带来了致富的希望。种大豆一亩收成不过1000元，而一道豆丹美食则可以卖上1000块，也就是说一亩豆田养的豆丹收入可能超过10000元。一般来说，灌云人会将又肥又大的豆丹放在水中淹死，然后垫上一块木板，用专用的擀面杖从头挤到尾，挤出白白的一条肉，再放到水中清洗，去掉粪便。这个过程叫做擀豆丹。一到季节，路边总会有中年大妈弓着腰围坐成一排，每个人面前放2个盆，周围一地绿枝，形成了当地一道特色的擀豆丹风景线。然后灌云人会把处理好的豆丹肉放进开水锅里稍微煮一下，使其凝成条状，再配上大白菜或者丝瓜清炒。灌云乃至连云港市区的大小餐馆都会有豆丹这道招牌菜，如果店里少了豆丹这道菜，就会被认为不正宗。有人甚至调侃道，没有一只豆丹能活着爬出灌云。 就连冠云大人叫小孩子不要去马路上乱跑，说的都是当心被赶豆丹。冠云县委县政府更是把发展豆丹产业作为研发高效农业的龙头项目，不断加大扶持力度，努力建强基地。但是冠云人依靠豆丹的致富之路还是落了空。在21世纪初期，这种奇特的食物并没有打开销路，并且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冠云的大豆种植面积也在不断被迫减少。到了2005年，已经由70-80年代近百万亩降到了十几万亩，冠云的豆丹产量也随之下降。2005年，冠云县财政总收入、人均 GDP、农民人均纯收入等经济指标均处于江苏各县市垫底位置。一年后，冠云县被江苏省政府确定为全省11个脱贫攻坚重点县，这意味着想要发展就要另谋出路。2003年，正值淘宝网成立之际，美国公司易贝用1.5亿美元收购了易趣网。美国易贝拥有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强大的会员基础，这让初出茅庐的淘宝创始团队倍感压力。为了寻求生存之机，淘宝网在当时互联网开店还需要收费的情况下，率先提出3年开店免费的承诺。这一政策瞬间吸引了众多中小型卖家入驻，淘宝逐渐有了一定的用户规模。2006年，冠云县一名高一学生雷从瑞经常逃课上网打游戏，在淘宝购买装备时了解到了淘宝电商模式。正逢母亲失业，于是他说服母亲开一家淘宝店试试水。刚开始淘宝还没有货品限制，同一家店铺可以同时售卖多种产品，因此雷从瑞和母亲的淘宝店从安利、国珍的保健品到拖鞋、化妆品，再到安全套等成人用品，什么低价就进什么卖什么。一天，一位客人在店铺购买了安全套后，顺便问了一句，有情趣内衣吗？在挣钱本能的驱使下，雷从瑞立即回复了个有。下一秒他就打开了电脑搜索什么叫情趣内衣。后来他想起这件事还觉得很好笑，对方一个成年人问他一个中学生有无情趣内衣。不过对于情趣内衣，大人们想到的是云雨之欢，但雷从瑞却从中看到了商业价值。正赶上淘宝为了维护秩序进行改革，开始规定一家店铺只能卖一种产品。经过一番了解后，雷从瑞认为像拖鞋、保健品、化妆品甚至是安全套之类的商品卖家太多，竞争太激烈，不如从冷门的情趣内衣下手。2008年，大一的雷从瑞正式开始经营起情趣内衣这一门生意。当时市面上情趣内衣的货源基本都来自广州，广州大厂那时还看不上淘宝单件零售的利润，厂主们更愿意将货物放在阿里1688平台搞批发或者接外贸订单。雷从瑞和母亲就在淘宝上收集私人订单，然后通过1688上的广东情趣内衣厂家以22元的价格低价拿货，再加价几块钱卖给个人买家。很快雷从瑞惊喜地发现，市场对于这一品类产品的需求量远比他想象的要大，网络购买的隐匿性和私密性降低了消费者的羞涩成本，情趣产业跟电商紧紧捆绑在一起，发生了财富激增的化学反应。雷从瑞的淘宝店铺经营了仅一年，每天发出的订单已经高达2000件，甚至据他自己所说，在这个阶段他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由于市场行情太过火爆，雷从瑞开始思考从批发到自己生产的转型。在他看来，一般的情趣器具技术壁垒较高，生产设备投入也大，但情趣内衣成本较低，也鲜有内衣大厂涉足，的确有利可图。也就是这一年，雷从瑞和母亲投入了20多万，自己开启了自己的情趣内衣小作坊，还给这个工厂起了个名叫午夜魅力制衣有限公司。为了节约生产成本，雷从瑞最初招了5名员工，基本都是本地在家带孩子的大妈。但相比人力问题，整个情趣内衣产业中更重要的一环是设计。情趣内衣往往比其他任何服饰更需要设计感，怎样设计才能够适合各种身材的男性、女性？不同情趣内衣应该配合怎样的道具、主题或者动作，都是需要重点考量的。雷从瑞的工厂根本没有专业的打样师和设计人员，他只能亲自上手，从生产别人的货到抄别人的款式，再到慢慢尝试自己设计的过程，雷从瑞逐渐摸索出了门道。他独创了一套掷骰子设计法，就是将自己知道的元素写下来，如蕾丝、丁字裤、牛仔、睡裙等，然后进行随机匹配。并且每次做完一整套成品后，雷从瑞都会套在身上试穿，试胸围的时候不是塞2个苹果就是塞2个拳头。他表示自己穿过的情趣内衣比自己老婆穿过的还多，款式多了，雷从瑞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就连初中体育老师也通过关系打来电话，在电话里略带羞涩地对他说，我老婆也想在网上卖情趣内衣，能不能直接从你这拿货。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流入了雷从瑞母子的口袋，他们的故事传遍了冠云的大街小巷。村里同乡看到了这门日进斗金的生意，很快便纷纷加入了专卖情趣内衣的大军。当时淘宝突然涌出了100多家情趣内衣网店，基本都是冠云人开的，在冠云开淘宝店就跟约人吃个饭一样普遍。 村里新浇筑的水泥路上，一座座三角屋顶的厂房代替了大片农田。一旦关上那些砖瓦房的大门，就是另一个隐秘的天地。灵活且低廉的劳动力是这些扎根田头家庭作坊式的情趣内衣供应链中的其中一环。早年间，江苏省的工业大部分分布在苏南，苏北除了发展农业外，也曾发展过轻工业，因此在灌云本地遗留了许多曾从事纺织业的人员。农忙时，面朝耕地背朝天的大妈们扛起农具下地收割小麦，闲下来他们就会走进缝纫车间，用粗糙的大手为钉子裤缝上性感的蕾丝边，娴熟程度丝毫不逊于收割田里的麦子。一般来说，一件情趣内衣的加工费通常在 0.8 元到3元之间。对于心灵手巧的女工们来说，情趣内衣布料少，无非就是用几根错综复杂的带子将几块巴掌大的布料连接起来。他们20秒就可以给钉子裤包三个边，1分钟做一条普通内裤，4分钟缝制一条吊带裙，10分钟就能缝制一件成套内衣。手快的女工们每天大概能完成近100件情趣内衣，月工资甚至可以达到1000多元。而几毛钱成本做出来的成品，卖出去的批发价大约8元，网店挂出的零售价大约28元，利润几乎翻了10几倍。靠着纺织文化积累，搭着电商崛起的便车，灌云由豆单时代走进了情趣内衣时代。各种布料被做成连体袜、SM 装、护士装、水手服，通过发达的快递系统，以日用品、服装的名头发往各地。在灯红酒绿的霓虹光影下，刺激着无数男女的荷尔蒙。原本停满收割机、三轮车的乡间小路，逐渐被装配着情趣内衣、成人用品的快递车所占领。布料商、中外美女模特也出现在了灌云街头。在马路牙子边的灌云农妇处理着豆单，屋子里的灌云女工忙着用长满老茧的粗大手掌缝纫着娇嫩的蕾丝花边。香艳与乡土的气息、性感和淳朴的基调在灌云交错的毫不违和。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远在近2000公里以外的广州依旧是情趣内衣界的霸主。广州有成熟的服装市场，在原料供应、生产流程和内外贸渠道上有很大的优势，衣服品质比灌云的要好很多。但与此同时，广州的情趣内衣市场有一个顽疾，就是因为身处一线城市，成本高，终端售价也高，可偏偏大部分买家对情趣内衣不认品质，只认价格。毕竟一部分情趣内衣本来就不是用来穿的，而是用来撕的。低廉的劳动成本、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恰恰是灌云的优势所在，这给了灌云人跟一线城市广州分庭抗礼的底气。2011年，一场蓄谋已久的情趣内衣市场争夺战骤然拉开序幕。灌云的情趣内衣卖家突然集体降价，将大部分产品一下子降到9.9元全网包邮，并且还送18样像钉子裤、避孕套、情趣玩具等成本较低的赠品。此举大获消费者芳心。不仅如此，雷从瑞新设计一款样式简单的全新单品，即在一块四方形的布中间挖个洞，用蕾丝包边做一对蕾丝罩杯，最后加上吊带，拿给乡里乡亲售卖。该单品迅速引爆了整个情趣内衣市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当年这款真是谁卖谁火，做这行的不卖这个就不火。这个款式一下子卖出去了5000多万件，其中仅雷从瑞的午夜魅力一家就卖出了1000多万件。凭借着价格及款式优势，灌云情趣内衣一战成名，瞬间碾压广州市场。市场行情火速改道，雪片般的订单从广州纷纷流向了灌云。这是灌云县的情趣内衣产业迎来的首次大爆发，它昭示着灌云的这门产业欣欣向荣。然而2011年，东王集镇党委副书记到任，来到村里视察，居然对小城里这个已经睥睨广州市场的产业毫不知情。直到当地邮政部门把每年高达1000万件的快递单量报到书记案头时，这位领导才觉察，在灌云县存在着这样一个个体自主隐匿发展的羞涩产业。用灌云自己人的话说，他们这个产业是悄悄发展，不敢壮大。要知道，在人们观念太过保守的时代，情趣内衣始终是不正经的，光是 SM 装、露乳装这些字眼就足以让村子里的男女面红耳赤了。即便是财富加深，大部分情趣内衣的生产者也始终无法跨越心里那条羞耻的沟壑。最初很多小厂的门前都贴着招女工告示，但都不敢明说是生产情趣内衣，只说是服装厂。大部分女工进厂的第一天都充满疑惑，一根绳子怎么穿？我觉得买这些的人应该是变态。甚至有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的人，一面试完就去派出所报警，说村子里有人在搞色情。这些小厂厂长每次只好一边道歉，一边承诺给他们更高的工资。就算是这一产业上了规模，大家对此都心照不宣。在灌云的乡间，别说是宣传，仍旧是连一块与此相关的招牌都看不到。有批发商过来拿货，如果不提前在网上联系好厂家到车站去接，根本找不到厂子的位置。严东村有一名徐姓村民，是灌云最早开始卖情趣内衣的商家之一，但每次他从工厂拿了货，都会用报纸包起来偷偷带回家，别人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也会语速略快的用卖服装的答案搪塞过去。灌云县商务局在内部开了几次会讨论这个事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产业有点拿不出手，不太好意思明面上扶持。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产业也从未被明文提及。 说到这儿，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